这位同修有两个问题，天津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老法师收舍利的方法，有一老太预知时至火化后，他的儿子明明看到脚下闪亮，可是一捡呢又没有啊，这个收舍利用什么仪式？在佛门里面，四众弟子往生之后火化，有时候有舍利。舍利我们过去初学佛的时候也问过这些老和尚啊，我曾经问过张家大师啊，舍利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他老人家告诉我的，这舍利一般来说呢，与清净心有关系，也就是与定功有关系。如果心地散乱，决定不可能有的。有禅定的功夫，心地清净就可能有，多少颜色不一定啊，这个看功夫的浅深。留舍利、留肉身都不能够证明他的成就啊，这个要知道，只可以说他修行有功夫。如果是成就的，那这个很难讲啊，这个不能够代表成就。同时啊，还有与愿力有关系啊，有很多真正成就的人，他不想留舍利，也不想留肉身啊，与愿力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一般留舍利无非是给后人做个纪念，也给学佛同修一种鼓励啊！你看看学佛的人活化的时候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这个给修行人一种鼓励啊，有这个作用啊。这个捡舍利没有一定的仪式，最重要是恭敬心啊，在火化的时候骨灰里面呢捡舍利啊，舍利分布情形也不一定啊，舍利有骨头结成的，有肉结成的，有血液结成的，也有啊这个毛发结成的啊，所以它这个形状色彩啊都不一样啊，这是诸位这个不难见到啊，可以多看看。第二个问题，这菩萨是怎样现畜生身度众生的？ 说大公鸡往生的例子是菩萨现身吗？这个不一定啊。菩萨现畜生身是度畜生，不是度人的啊。现畜生身度不了人，现人身也度不了畜生啊。所以佛菩萨现身是随类现身啊。如果他现个公鸡，他一定是度很多鸡，那鸡里面呢有很多善根成熟的啊，他在这个里面现身。如果是一群猪啊，菩萨要度猪，菩萨就投猪胎啊，以猪的身份呢跟这些猪在一起，也为他们讲经说法，也劝他们念阿弥陀佛啊，但是念的声音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啊。这是随类现身呢，随机说法啊。这个大公鸡往生的这个例子不一定是菩萨化身啊，但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过去生中一定是念佛人啊。念佛临终一念差错啊，打了妄想啊，没能往生啊，堕在畜生道了啊。总算善根深厚啊，堕在畜生道里面，也没有忘记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他有这种现象。这是北京啊同修问的，化身大事起心动念啊，包括正念妄念，遍虚空法界，十法界内的四圣法界和我们六道凡夫是否局限于自己的心里啊？当然这只是虚妄的局限，实际上也变虚空法界。这些导师在华严经讲述中讲过多次，但侧重面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搞不清楚啊，恳请导师解疑。到化身大师给诸位说，他已经不会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凡夫啊，化身大师没有。如果说化身大师还起心动念，那跟我们凡夫有什么差别呢？啊，这个化身大师的应化，我们在讲习里面讲过很多次，是感应大教啊，众生起心动念，不是他起心动念啊。众生起心动念呢，他知道啊。譬如我们这里动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是波动啊，现在讲思想波啊，这个波动啊，确实也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一个善念一个妄念通通周边法界，如果不周边法界，佛菩萨怎么会知道啊？所以这个念头啊会周边啊。佛菩萨心清净啊，极清净的心他能接收啊，我们这一动念头他就能接受，知道。我们凡夫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佛菩萨的心念？刚才说佛菩萨没有心念，所以我们不知道。佛菩萨纵然有心念，十法界的佛菩萨 不是一真法界，十法界里面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也都有心念。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我们的心念太粗了。他们的心念微细，就好像水一样，他们的波浪很细，小浪，我们是大浪。大浪碰到小浪，小浪知道大浪，大浪不知道小浪，盖过了，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四圣法界的这个心念，不但不知道四圣法界，连诸天的法界我们都不知道。天人还是有妄念，他们的妄念比我们微细，我们的妄念比他粗，就像水一样，我们的浪盖过他的浪，他知道我们，我们不知道他，道理就像这个情形一样，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十方世界的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西方世界的人都看得清楚，都听得清楚，他们六根的能力几乎如化身大士一样，没有障碍。这是净土法门的殊胜。这位同修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是，我学佛多年，坚持素食，和单位同事同餐的时候，肉制品剩得很多，都被白白的扔掉，非常浪费。我是否可以将这些干净的肉制品送给那些吃肉的人？可以，因为这个不是杀生。他们丢掉的这丢弃的东西，这个浪费是过失，不是好事情。你能够把它分给一些贫苦的人家了，这是一桩好事情。是现在我因为怕吃肉的人跟众生结冤仇而不敢这样做。那你可以这样做法。你念佛给他回向，念往生咒给他回向，都非常好，给这些众生借法缘。第二个问题，他说经也不读了，师父讲经也不听了，只是专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能否往生？难。只要你信心坚定，愿心恳切，就能往生。如果你有疑惑，还会在境界里面呢动摇，听经对你断疑生信有帮助。这是一个电子邮件，下面署名叫新旧，他说从经中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以及简易方便宏愿引导众生入净土， 特别是佛设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第六章所发的48愿，对此经文反复思考，由于基础迟钝，现有对此48愿中有一些疑问和迷惑，盼贵会专修能帮事宜。我看这个问题啊，你们把那个48愿的，我们讲过有一个48愿的那个VCD上啊，你把这个寄给他就好了，好不好？跟他联络，这就不要答了啊。他这个是问的都是经文里面的事情啊，这已经讲过了，不要重复啊。这位同学说，弟子今有两个问题啊，恭请老法师开始指教。问题一，弟子就职于一规啊，就职于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员工约有啊200-300人，在弟子的部门有一班有6-7个人合在一起，就偷取公司的客户，据为己有。这间接上是偷盗公司的收入，每一个工作日又偷取600新元。或更多，这不法的勾当啊，已经持续了2年有余。弟子本想上报最高层以制止他们，然而想到这6-7人的后果，有可能呢会入狱，心中久久难下决定。因为想起师父平日教导，看一切人都是菩萨，看人呢只看其好处，又说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不要与他人结怨，然而任由这件非法的事发展下去，日久啊必成祸害。想起慈悲而不理智是祸害，这弟子觉得还是应该加以戒法该等罪行，请问师父，弟子这样做是对是错，有没有造业，请师父慈悲临家指示。这个事情你自己多想想多看看实在是就是过人造业，过人受报人家这样做你知道是不如法的，自己决定不可以这样做法自己要做的如理如法那么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是不是为生活逼迫，还是别有原因那你要想搞要干涉这一段事情，你就得要查清楚然后你才知道应该如何来处理往年 永明延寿大师没有出家，他就常常偷国库的钱。他偷去不是自己享受，他偷去放生。替国家修福，国家不懂放生嘛。所以你一定要查问清楚。他是什么原因要做这个事情。因为看你这上面写的这个数目并不是很大。如果他一次到上几百万几千万新币，这个事情就严重了。会造成你公司很大的损失。你这个公司员工有两三百人，他只六七个人只偷了600块新元，不算多，这是小事一桩，所以一定要问清楚，要调查清楚。你愿意干涉，你就调查清楚；不愿意干涉呢，就不要问他，不要放在自己心上，自己好好念佛就好了。所以这个要看事实真相，才知道应当怎么处理。那第二个问题，他说约数年前，弟子有一个晚上在海边跑步，当时大雾弥漫，这时海上是来一条快船，船上跳下整百个这大概是非法移民来此当劳工的这是混口饭吃的。弟子本想即刻报警加以围捕，然而想起这一般可怜人都是靠卖牛卖羊典当借贷，好不容易才能够过来谋生这一旦被捕呢，不但要坐牢还要挨鞭刑，弟子心中不忍就在这个忧郁间，这整辈人呢都消失于黑暗中。弟子学佛至此，对于过法佛法如何平衡相处心生困惑又想到新加坡是个全国戒兵的国家，一旦有事，我等男儿都要上阵厮杀，到那个时候过法佛法如何两全，请老法师就这一点加以开示。你想的很多佛法要透彻这个世尊在《梵网经》里面教导我们不作过罪，不谤过主，在《因乐经》里面教导我们不漏过税所以戒律里头许许多多地方世尊教导我们守法那么你看到这些偷渡的人，你是生了慈悲心怜悯他们没有去报案。你虽然没有去报案，好像新加坡报纸上常常登到也有不少被发现被遣返的这个我们时有所闻。佛法也不外乎人情法理，一定要深入，同时平常要认真修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祈福。 祈福绝对不是仅限于祷告而已，是要真正的以行动来祈求。这个行动呢，总不外乎断卧修善。破迷开悟，学己为人。所以要常常听经，常常学习经教，这些道理你慢慢就懂了。事法跟佛法是一不是二，决定没有冲突。你自己慢慢去体会。这位同学问的是，弟子慧然已出家三年，三年来专听你所宣讲的无量寿经，最近呢专听细讲的无量寿经，可是近来有一些同参道友劝我应该听你所宣讲的其他经典，弟子心中十分困惑，不知如何是好，这是否会破坏一门深入的修行？是否应该听你宣讲的观经和金刚经？请你教我应该怎么办。净宗的修学，古大德也常常教导我们正住双修。对我们的帮助是比较大。你专学无量寿经，这是你的正修。就好像我们上次学校念书，这是我主修的课程。主修的课程。听听其他的经典呢，这是助修。为什么听其他经典呢？帮助我对无量寿经呢有更深的理解，有这个好处。所以有触类旁通啊。别的经呢可以帮助你在这个经上的开悟。一门专修一定要得定，定开慧才能够智慧开了才能旁通。假定这个修法时间需要十年。你要加上助修的话呢，那你开悟的时间呢可能五年就达到了。会把你开悟的时间提前。但是呢主修跟助修啊一定要辨别的清楚。我们的整个这个精神要专注在主修的经论上面。功夫要下在这里。助修的呢那是随缘的。可以听，不必再上下功夫。因为那是帮助我主修的这个课程，这样做法就对了。这是张居士啊，张居士，他说近来弟子这个字我看得不太清楚，这是一位密宗的朋友送我一本由如意宝法王所传的往生净土修行法本，这里面的意思 是说只要照他的仪规去修，念满30万遍弥陀心咒和100万遍呢阿弥陀佛，他就保证你往生，并且盖上自己的印章和他上司的印章，以示证明。啊，我得到之后啊，疑惑很大，从理上讲不通，但是啊，又驳不倒他，使弟子不知所措啊，请法师开示证见。这保证往生很难得，这保证问他有没有效果呢？问题在这里，那2块印章靠不住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事情关系很大啊！念满30万遍弥陀心咒，这是密宗说的，显宗也有。显宗里头也有咒啊，我们知道这无这个净宗法门的啊，显密圆融，往往念弥陀经或者无量寿经，有人把密咒加进去啊，加什么咒呢？往生咒啊。过去我们看到很多人念弥陀经念完之后啊，都念3遍往生咒。邪密圆融，而在法本里面告诉我们，受持往生咒就念往生咒，念30万遍，阿弥陀佛就现身来接引你。过去我在台湾有一位张林居士，做那个总统纪念歌的啊，张林居士，他看到这个了，他真发心啊，念满30万遍往生咒啊，没有消息。他来跟我说，他说法师这靠不住啊，我30万遍念完了，那消息都没有啊。那么到底这是经上说的，这个倒不是你上司说的，经上说的，这经上说的灵不灵啊？我们晓得经上讲的肯定是灵啊。那你30万遍呢，为什么没有感应呢？诵经念咒念佛，那个要领呢，佛在经上都说过，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你是不是一向专念啊？弥陀经那个标准是更高，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难了 啊，一向专念呢，我们可以做到啊。所以不是经本上说的话不灵呢，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里面讲的道理跟方法啊，所以我们念的就不灵了。上司传给你的法门，照这个仪规，同样一个道理，你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你的心跟佛心 不相应。那你还是自私自利，念满三十万遍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去不了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的心不善啊，自私自利的心啊，投机取巧侥幸心，这样能往生吗？这个密法虽然是好啊，还是要把道理讲清楚，这才行啊。密是属于家心的，我最初接触佛法是密宗的张家大师啊，那个时候他告诉我，要想学密呀，先要学西元教啊，在西藏的规矩啊，西元教要学十年啊，十年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啊，考试及格了，也有一个学位。他们的学位叫格西啊，取得这个学位之后才能够灌顶修学密法。如果没有显教的基础，这个密法是给你借缘的啊，传给你一个咒叫你天天去受持去念，是给你借缘的啊，所以我跟大师三年就没有得到他密法的传授啊，为什么呢？时间不够啊，至少要学十年啊，这是好老师不骗人呐 啊他也给我做了一个戒缘的灌顶啊，传我一个六字大明咒叫我天天念。啊，那不算学密啊，那是借缘的，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啊，密宗里面确确实实也有修净土法门的啊，无论是显是密，要知道密是显之密，显是密之显，显密是一不是二。你明白这个道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能成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成就就难了，不但密里头不能成就，显里面成就也不容易啊！一定要明理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那么对自己有疑惑，这个法门有疑惑，可以不学它啊。这个净土法门也很多嘛，选择自己有信心，选择自己能够理解的，这是最好的啊。不能理解就相当困难，总免不了疑惑。疑就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这是高雄市啊妙音净宗学会的同学哦，他这里有十个问题。第一个，请问师父，天津时常听到师父提到，如果有福报的话会建祠堂，祠堂适合模式建筑， 在祠堂应讲什么经？这个话大概是很多年前讲的了。佛法是四道，四道一定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不知道孝养父母，就决定不会懂得尊师重道，这是一定道理的啊。所以这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离开台湾啊，有一些法师到外国去弘法啊，也有移民到外国啊。我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曾经劝过他们到外国不要盖寺庙啊。那盖什么呢？盖祠堂啊，提倡孝道啊。大家都懂得孝道，懂得孝养父母了，然后再见佛师，佛法才有根呐！啊，我讲过不少次，劝过一些人，啊，劝是劝了啊，他们到国外去还是见寺，啊，都没有见祠堂。啊，所以我说这是众生的福报啊！啊，众生没有福啊！这个教学我们知道这是教学啊，这教学没有根，没有办法扎根。啊，这个祠堂是什么样子？怎么建法？可以到大陆上去参观。大陆上呢，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了，祠堂多半都破坏了，可是还有一些保留到的啊。最近我看到同修们带回来的这个录像带啊，看到九华山附近啊还有不少啊祠堂存在，现在开放给观光旅游啊，你们可以看看。过去的祠堂是怎么个建立的？啊，可以去看看，这是常识。啊，看看中国从前的这些文化、典章制度、人民的生活。啊，我们从这个里面吸取经验，啊，吸取教训。祠堂里面应该讲些什么经？应当讲伦理，应当讲孝道。啊，儒家讲的五伦、五常、八德。啊，佛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些地方的，都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讲解、去教学。祠堂啊，我们也把它作为多元文化的弘扬这个中心啊，族群团结这个中心，中国这个民族能够绵延五千多年没有在这个世间消失，实在讲祠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老法师在《无量寿经讲记》第二册啊，第25品及第三册第37品讲到一日一夜不间断的念佛共修，最好一周举办一次，并以法器尤其地中带领。请问师父四个多年，现在师父是否仍维持上述的看法？又内护的条件是什么？需要几位内护？是否需要出家众主持？请师父指示一座鼻会共修的依循。我想这个问题他应该理解了。每一个星期这个念一天佛就是24小时不中断的念一天。这个是便利于平常有工作，他没有时间来进修，可以利用星期假日。所以星期六下班了利用24小时的时间来念佛。这个样子非常之好。第三个问题，人往生后在家居士的指密宗的金刚上师可以帮助人者办皈依吗？帮助亡者。往生后骨灰应如何处理方入法？人在往生之后这个在家居士如果是有具有金刚上师的身份也行那么能够找到出家人呢，这更好第二个，他问往生后的骨灰应该怎样处理方好？这个最好人在没有往生之前问他的意愿我们尊重他的愿望像这个最近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往生他的遗嘱是将他的骨灰撒在海上这个就是不留把它撒在海上好像在过去中国领导人呢我记得好像是周恩来先生呢也是如此都把骨灰撒在海上撒在山上这是遵从他自己的愿望这个最好第四个问题他说他们这个会准备开办儿童读经班他请问师父应如何选择教材可否请师父指示和建议现在这个小朋友读经的风气逐渐呢兴起来这是好事情那么小朋友读经应当由弟子规三字经呢入门先学这个基本的做人的方式这个修学在现在确实有相当的难度难在哪里呢父母未修小朋友学了之后天天看父母都犯过失于是他的信心就丧失掉了如果是聪明伶俐的他会问我学这个干什么 你们都没有做到，你们做的跟这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家长配合。那怎么办呢？你别学弟子规，小朋友学弟子规啊，父母也要学弟子规。那父母学了都能照做，小朋友就有信心了。哦，他看到他父母果然是这样做法。这个教育啊，一定要身教啊。只有言教没有身教，学的人会怀疑，很难收到效果，一定要身教。第五个问题，经论研讨班是否应先从《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开始讨论之后，再研讨《无量寿经》，可以这样做。这个是印光大师为我们现前众生做出的顺序。在现前社会，四众同修最重要的是身心因果。我们在佛法里才能得到真正利益。如果对于因果这个问题半信半疑，无论修学什么法门，只是种善根而已，现前很难得利益。现前要得利益，一定要深信因果，断恶修善，不能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我们这一生该怎么堕落还怎么堕落。这是事实真相。念佛也不能往生。不是每一个人念佛就往生的，没那么容易啊。李炳老过去常讲啊，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只有两三个。所以念佛往生一定要具足经里面所说的那些条件。而基本的条件是敬业三福。这就晓得为什么叫你念了凡四训，为什么叫你念感应篇，敬业三福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呢，对这一桩事情实在讲是忽略了。所以念佛一生念佛还是继续搞轮回。印祖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不要空过，得真实的利益。这为我们实现了，教导我们。用了凡四训，用感应篇，用安世全书来落实敬业三福。这三样东西所讲可以说就是敬业三福十一句的详细注解。我们懂了，能认真去做到了，基础就奠定了。这三世诸佛敬业正印，诸位要晓得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做佛去了。做佛的敬业正因，这个三条十一句，如果我们没有认真修行，没有真正落实，那怎么能成就呢？这一定要懂。下面一个问题，现在人比古人繁忙，为营生需把时间花在工作及世间知识的充实，常常因而无暇做定课听经，逐渐有进一步退三步的现象，为此深感烦恼。请问师父，在佛法与世间法之间应如何取舍？这个佛法里面用功，古人讲得很好古大德都教给我们尽忠书生为什么呢？尽忠这修学不爱世间法，所谓是不离世法而完成佛法完成佛法也不爱世间法，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功夫真正上轨道之后，二六十中这句佛号依旧可以不间断。关键你要对净宗修学的理论、方法、境界都要搞清楚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教不能不深入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深洁意趣对于我们学习的经典写在前，在日常生活之中就产生许多烦恼疑惑，要解得透，要解得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没有疑惑了你就可以应用得很自在了知道怎样用法，知道怎样功夫得力功夫不会间断那么由此可知，经不能不听，不但要听要多听不能间断的听工作极繁忙的时候，每一天也要抽一点时间去听经念佛可以采取十念法我以前教大家的，一天九次，绝无中断花的时间不多一次只需要一分钟一天九分钟的念佛，我想一定可以，没有问题可以做到但是每一天听经不能少过半个小时一定至少要抽出半个小时来听经，天天不间断一定要把经典道理听清楚听明白日常生活当中要锻炼要放下烦恼习气 啊，要随顺佛陀教诲。啊，关于读经，没有时间读经呢，我们这个学会印了一个小册子，啊，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这个里面将经典里面最重要的开示记录下来，总共选了100多条，啊，常常看看。这个册子印得很小，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啊，有空时候常常看，天天要看，啊，要发心认真努力去做到，啊，这样就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答复到此地。